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这个不太好读的一节，但是它很重要。正文的31-5，它讲的是自我跟自信的这么一个区别。好，那我们现在正在最难读的这一段，老实说这段呢，我也不是完全可以读得懂，然后之前也跟同学们一起来研究过，发现还是蛮难读的，而且其实好像读不读得懂呢，也不是到完全挺重要啊。所以你如果觉得你不能完全读得懂，那没关系哈，就放过自己，放过他吧。啊，就是这个第10段啊，他提了一大堆的问号啊，大概你还没有看到底呢，看到一半应该就头昏了。那我们讲一下他的重点就好啊，他的重点其实就是在第10段的第1句啦。啊，你是弟兄造出来的。这种想法是难以自圆其说的，那么他其实透过种种提问来轰炸你，只是试图要让你去看到说，起码你不是完全由你的弟兄所创造的吧，因为如果你完全是由他创造的话，就像第9段的后面所说的，那他就必须要有神一般的能力，能够预知未来，然后有非常大的能力才能够去完全的决定你嘛，肯定你有一部分还是由你自己所决定的嘛。好，包括你怎么去看待弟兄，怎么去看待他对你做出的一些事情，甚至你想要经验到何种感受，这起码有一部分还是你的心灵所选择的。好，那你只要知道这样，我觉得大致上就可以了。好，那下面的第11段的中间，他说你的世界观全建立在这个自我概念之上，只要其中一个受到质疑，两者都会失去立足之地。也就是说，只要你的世界观或者你的自我概念任何之一受到了质疑，那么这两个呢都会失去立足之地。因为这两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东西啊，就是你怎么看自己跟你怎么看这个世界其实是同一回事。如果你以前不曾想过这个的话，不妨停下来仔细的沉淀一下。我再说一次，就是你怎么看自己跟你怎么看这个世界其实是同一回事。好，那下面的第12段呢，后面的第7句，他说如果是你做的选择使弟兄成为你心目中的模样，表示你并非只有选择的余地，还表示呢你做选择的同时已经放弃了其他的可能性。那当然我们知道其一个人所讲的抉择，就是在小我的眼光跟圣灵的眼光之间选择其一，不可能选择两个，所以你选择的一个就等于是放弃了另外一个，我想他这边想要表达的应该是这个含义。好，那下面第13段的中间呢，第6句开始，他说你为此进步付出的代价绝不低于第1种概念，如今你会因为弟兄的模样而被控有罪。这个第1种概念就是你认为弟兄创造了你，你是由他被他决定的，所以他有罪。那么第2种概念就是说你收回投射，然后呢就认为是自己创造的弟兄，所以这个有罪的人好像就变成是你自己了。所以你如果说只做了收回投射而没有能够做到真正的宽恕的话，比如说当今的心理学就往往有这个问题，你只做收回投射而没有去宽恕的话，彻底去宽恕的话，那你还是会感受到那个罪在你的里面，这肯定不会让你真的平安了。好，那下面第14段呢，第3句他说救恩可说是超越这类自我概念的解脱境界，就是不管上面的第1种自我概念还是第2种自我概念，那所以救恩呢，它是要超越在这2种之上，这才可能真的使你解脱。因为不管是任何一种呢，其实这个罪疚都还在你的里面。好，那下面第15段呢，这边15、16、17是它的核心，非常重要的地方。他说不要从那些象征符号里面寻找你的自信。也就是说不要把你自为你的那个价值跟意义建立在外面这个世界。因为他所谓的象征其实指的就是一切有形有象的事物了，跟形式这个概念呢基本上是同样的概念，就是在奇异课程里面象征或者是形式他讲的都是同样的，就是有形有象的事物。 那他说呢，没有一个概念表达得出你的真相，不论你接受哪一种自我概念又有什么差别，就是你不管给自己贴多少标签是正面的，譬如说勤劳、积极、体贴、有爱心、仁慈，或者是负面的，可能是善于嫉妒啊，然后可能脾气不好啊，然后可能是懒散啊，不管是哪一种，其实在奇异课程看来都没有任何差别。那对小我来说，他只要有这么一些标签就行了，不管那个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他都可以，只要有这么一个自我他就行了。他甚至不是那么在意说这个自我到底是好还是坏，因为不管是好或者坏，它都是某种特殊性。好，那么中间呢，他说你如果看到一个充满罪的世界，不过显示你已经拜这个世界为师了。那这个拜世界为师呢，其实就是拜小我为师的意思啦，因为他有时候讲世界就是讲，其实是代称小我啦。也就是说世界不是真的有罪，而是说你认同了小我的眼光，所以你才觉得世界有罪，你自己有罪。那么他说呢，你怎么看世界就会怎么看你自己。他又重复了一次。那么他说，你的自我概念涵盖了你所能见到的一切，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超出这个自见。所以他又再重新讲了一次，就是你怎么看你自己呢，其实你就会把这些看法投射给这个世界，你就会据此来看这个世界。所以呢，这个世界其实根本也不在外面，它跟你就是同一回事。那他说，你如果受到任何伤害，这幅受苦的画像不过表示你看到自己的秘密心愿。那还记得我们在28-6所读到的那个叫秘密誓约，然后这边叫秘密心愿，其实是同样的啦。也就是说，你之所以会受苦，成为那个受害者、牺牲者，其实是你愿意的，但是你并不想知道你愿意，你不想看到这个心愿，你把它藏到潜意识里面去，假装都是别人害你的，不是你让别人来害你的。那他下面这个最后一句呢，写得更绝，这个最后一句极为重要，然后在这个不管是这一节或者整本奇异课程，它都是画龙点睛的一句。不过它的翻译呢，距离原句有一些距离。那这句话你如果读肯恩的书的话，也会 看到他不止一次去引用。他原翻译是说，你所受的苦会让你看到自己想要伤人的那个不可告人的秘密。那首先他漏掉翻译的是，你所受的苦不论形式为何，他有一句话，不论你受的苦是何种形式。那这句话很重要，是绝对不能在翻译中去省略掉的。然后再来是，他这个翻成伤人的其实是英文的 kill。 那 kill 呢，基本上没什么悬念，就是翻成杀戮。因为这边呢，它其实并不是杀人，因为它这个 kill 呢后面并没有接这个受词，所以它翻成伤人或者杀人其实都不准确，应该是翻成杀戮。因为这个杀戮的对象呢，其实是上主以及我们的自信，就为了要得到这个自我。 OK， 所以它这一句呢，其实是形而上形而下呢，是完全贯通在一起的。那按照他原翻译的话，就只讲到了形而下的层次而已。好，所以他是讲到说，我们内在有一个秘密，就是说那个隐藏在潜意识里面有一个杀戮意念。好，那么我们是为了这个东西在受苦，而不是好像因为这个世界怎么样怎么样的影响到你，所以你才不平安。这句话的意义非常的深刻。那如果说你想要看那个精准的翻译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对这一节的重新翻译。这句话极为重要。那甚至呢，请你把它背下来吧，多看几次把它背下来。好，那么下面第16段呢，他说，你在学习的过程中一路为自己塑造出种种自我概念。那这边的意思是什么？看原文也会比较明确。就是说你因为奇异课程的学习，你会不断去拆解那个自我概念，然后呢，通常你不会一下子就把自我概念拆解干净，而是原有的自我概念会开始松动。那么在它松动的过程中，你可能会从一种性格转变成另外一种性格。你可能本来有 A 这个特质，但是后来你可能获得了 B 的这个特质，那 A 跟 B 甚至可能是反面。 哦，所以很多人学奇异课程，他一阵子他会觉得认不得自己，因为自己跟以前的自己差很多，但是当你越学越深的时候，还会不断的去改变，那么他说每一个转变都难免带给你一些困扰，因为就像我说的，你会认不得你自己，甚至别人也认不得你。但是慢慢的呢，你会怎么样？你会心怀感激，因为你知道说这个自我概念在松动了。他说功课对你的这些生命的课题对你心灵的操控力越来越小，就是说影响到你的平安越来越少，那其实也是相对应的，也是说你这个自我概念呢越来越弱了，越来越不是去执着你自我的 某一部分。那么他说呢，你还会在其他地方碰到各式各样的控诉者，每个人似乎都在怎么样谴责你、定罪你，但是不要怕，这些都会化解掉，都没有关系。好，那最后一段呢极为重要，他说除非你拜世界为师，也就是拜小我为师，否则世界无法传授给你任何形象，这个形象就是自我形象，就是自我概念。那么他说终于有一天这些形象全部都会消失，就是不管你这个自我概念如何变来变去，总之他对你的影响越来越弱，或者说你对他的执着越来越少，那终有一天他都会消失掉，那你才会恍然大悟自己根本不了解自己的真相，因为没有一个自我概念能够代表你的真相。那么他说唯有如此这般将心灵彻底开封，真理才能无挂碍的回归你的心中，你在哪里放下自我概念，真理就会在哪里呈现自己的真相。所以他说他所谓彻底开封的意思是彻底舍下一切自我概念，不要试图去保存这个自我概念的某一部分。那实际上现今的一些像心理学的东西啊，或者身心灵的东西，大概都是把这个自我概念大部分，然后一些比较核心的部分还是保留起来，然后呢改变你内在的某些信念或者某一两个信念。哦，那所以相对来说对小我的冲击就小很多了，小我根本没在怕了，因为小我并不是害怕你改变你自我概念的某一两个部分或者某些部分，它是怕你彻底把它给砍掉。好，那么最后面呢就是这个导词这边也是极为重要，他说世界最怕听到，也就是小我最怕听到的就是这句话，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身在何处，更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世界或者看待自己。好，那最重要的是第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好，那你会发现这句话它是没有任何预设的，因为很多人都是大部分的学员跟老师灵性老师的措辞都是我不知道我是谁，但这个谁字呢还是有一个预设的，因为这个谁字是里面有个人字旁，所以还是预设有一个人格在，但是这边甚至奇异课程它就连这个预设都是没有的，就是彻底的放干净，彻底放空自己，彻底的去打开自己，没有任何预设立场，然后让圣灵来跟你启示那个真正的你，就是你的自信到底是什么。好，那这就完成了我们这两天所学习的，不是挺容易，不过收获会很大的31之5。好，那这节也是一样的，绝对不是给你只读个一两次，那么希望往后在学习的过程中你还能够回来回访，那么每一次的回访呢应该都会让你学习的更为深刻，然后去读到更多一些可能没有读到的部分。好，那也欢迎你去下载我们的这个翻译，那可以去读一读，或许你会看得比较清晰。